啊，是不是？不想，然后画一画，第三个人再来画，他不从 original 来像，他从第二张当作标本，他再来像，把第二个当作他的这个原本来画的时候更不像，不像再画的一张一张越画，越画越不像，越画越不像，越画越不像，就是这个意思。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现在人呢就照着自己已经不像神的形象去造人的时候，造神，造一个连自己都不像，自己已经不像神，再造一个更不像自己，这个叫做不像的不像。大家说不像的不像。好，我造一个人，造一个神，造个怎么样的神呢？我把木头砍下来，一部分做桌子，一部分做椅子，一部分建房子，剩下一块丢掉可惜，放着没有用，把它雕刻，刻成有头，有眼睛，有口，有耳朵，有手，有脚。以后呢，画刻完了以后呢，把这些不用的这个东西呢，把它削掉，削清楚了以后呢，然后造他的人。你注意听这些话，这是很有矛盾性、讽刺性的话，不是我的话，是神描写人的情形讲的。他造了他以后，人就在他面前跪下来，对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是照着我的形象造，请你注意听这句话，你是照着我的形象造。我不轻看这个事情。我告诉你，当一个人跪在一个木头的面前、石头面前的时候，他心中的真诚，那个拜敬拜的真诚，你应当佩服，但是你应当惋惜。为什么呢？真诚的信仰放在不真诚的对象上，就变成一种消灭。正像一个真有爱情的女孩子，把她纯洁的、天真的、圣洁的、忠诚的、自始忠心的爱交给一个玩世不恭的男人，一样可以惋惜。她的爱你要佩服，她的对象消灭了她爱情的价值。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人对神也是这样，我们从这个归纳起来变成另外八个字，那八个字叫做什么呢？真人像神，假神像人。大家说真人，不要弄乱，不要弄乱，我不可以 reverse， 你不要说真神像人，一二三，真人像神，假神像人。第一个八个字是什么？忘记了。一二三，真神造人，假神人造。第二个八个字是什么？真人像神，假神像人。好了，以后造了一个神，那么你说怎么样造法？怎么样造法？我把人分成三种。第一种人是比较低级的人，这种人造什么神呢？他们造一个偶像神， God of idols， 偶像神，用物质的形象，物质的形象来代替那超物质的形象，所以用木头、用石头、用金、用银、用铜雕刻了一个形象。那个形象呢，是为了满足他的一个神意，我不得不用这个字。我们人有色意，有性意，你常常注意这些东西，但是呢，人还有知意，知色的意念，这些都是次要的。最基本、最深的一件事情是神意。当你在最痛苦、最泛滥的时候，这些意念会产生出来。但是在最痛苦、最泛滥才想到神的问题，就证明了人对神是何等的不公平。这个不是今天讲的范围，叫神意。Søren Abbe Kierkegaard， 丹麦的大哲学家，19世纪，他提到一件事情，人生的三个阶层。第一个阶层呢是 aesthetical stage， 第二个阶层是 ethical stage， 第三个阶层叫做 religious stage。 我不一定完全赞同他的哲学思想，我告诉你，一个人到了人生最深刻的地步的时候，他会发现他的存在不是独存的，他的存在是相对的。什么意思呢？他需要有另外一个你 eternal God， 永恒的你与他发生了关系。 使得安稳自在，不受环境的影响。低级的人只为钱，为物质生活；高级的人为他的意念，为他的理想生活；更高级的人为一个永恒的超意念、超理想、超价值，价值的源头、存在的基础，与神之间的关系而生活。亲爱的同胞们，这低级的人以木头、泥土造了一个神，那神叫做什么？偶像神。第二，比较聪明的人，他们就造了第二种神，这个叫做英雄神。这个算什么？关公的像，这个像，那木头的泥土，我不管它。我现在心中所敬拜的不是泥土的，不是木头的，心中所敬拜的是那伟大的人物。所以有的人就把孔明、把释迦、把老子、把孔子，把这些当作他生命中间的神来拜，因为这些人太伟大了，这些影响他的一生。我不知道在你生命中间你崇拜谁，也许爱因斯坦，也许是贝多芬，也许是这个托尔斯泰，也是达科尔，也是其他的人，这些伟大的人物呢，无形之中在你生命中间变成你的神，这个叫做 God of Heroes， 是英雄神。这是第二种神。第三种神，真神造人，假神人造。人所能造的最高级的神是什么神呢？这叫做理念中间的神，就是超级的知识分子，超级的大知识分子、大哲学家，他们产生 The God of Reason， 理念中间的神。怎么解释？神如果是神，神不应当是一个人；神如果是神，神不应当是偶像；神如果是神，不应当是泥土造的；神如果是神，应当是这样，应当是这样，应当是这样。那么他把一切格子画清楚，他应当是这样的，他应当是那样。画好了以后，那他的神呢、啊？跑进格子去吧，你跑进格子去，我就信你，因为照我的理念，你应当是这样，你应当是这样。今天许多的知识分子走这条路，什么路呢？为神造格子，叫神跑进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可能的事吗？我也很严肃地告诉你， Let God be God， 让神为神。神是超过你的理念，如果神是我理念的一个产品的话，这样的一位神就比我的理性更小。我再说，如果神是我理性的一个产品的话，这样的神是我的理比我的理性更小。我们真的犯上很大的罪。什么罪呢？不让神为神的罪。我们犯上最大的罪，就是把神的地位不放在神的地位上，把自己的理念代替神。难道我说我信是有一位神的，不过呢那一位神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信是有一位神，那那一位神如果彰显什么神迹给我看，我就信了。神啊，我要信你，不过你要先医我的病，你要先这样先那样，你表演给我看吧，我就相信。你信他对他有什么帮助啊？为什么他需要你信他？他需要你从你身上得着一些好处，得着益处。我告诉你，你正在做一件很幼稚很糊涂的事情。一个小孩子不会吃饭，我相信你不会吃，会不会？
会。
不会？
会。
吃给我看，他就吃了。许多人也是对神用这个态度，说那哈，如果你是人给我看一看，上帝唯恐你不信他啊！我在这里，你看，神是谁？神是小孩子，神是神。当你提到神的时候，请问你知道你正在讲什么吗？啊，神绝对不是讨论的对象 ，not a subject of discussion， but an object of worship， 敬拜的对象。请问我们今天对神的态度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圣经说，让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人要造神，人所造的一定比人更小。这个理就是说，造者比被造者更大。贝多芬所有的音乐不能比贝多芬更伟大，因为贝多芬产生他们， 不是他们产生被动的。
一个工程师他造了比他更大几十万倍的房子，那是物质的差别，但是呢他还可以再造几个那么大的房子，
那房子不等于他，一定比他更低。神造了人以后，人要用理念去产生神，去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矛盾性。什么矛盾性呢？就是对于造者比被造者更大的这个理的次序颠倒。所以理念中间的神不是真神，真神不是理念中间的神。然后这个人呢，他再不满意这个的时候，他就开始找了。
神啊，你在哪里？我找你。
多少的青年都说，我去找神，我找神。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是何等可怕，讲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我问你，如果我的杠臂不见了，是我找杠臂，或者杠臂找我？我的杠臂是我找，不是你找，我找，我找杠臂，对不对？啊，我找杠臂，不可能是杠臂找我。所以当你说神啊，我找你，神什么时候不见了？神什么时候不见了？要你去找。我在抽屉里看看他在不在，不在。我在厨子里看看他不在，不在。我去找神，在回教堂找找不到，在基督教堂找找不到，我在父庙里面找找不到。你找神，这样可怜，那样的一位神要你找才找出来。他是隐藏自己，是捉迷藏的神，或者是不见人的神，或者迷路的神。你发现没有？我找神，这是很可怕的一句话。所以我们得到第三个结论：真神找人，假神人找。大家说，真神找人，假神人找。好了，我已经把24个字念出来了。我要很不客气对你说，要归纳这24个字，我已经用了10多年做传道的工作，尽心思考归纳这些字数，是不容易的事情。你今天就这样一听就听进去，对你很方便，但我要你好好思想。真人、真神、造人、假神、人造。真人像神，假神像人。真神找人，假神人找。大家说一二三，哎，听清楚哦，一二三，真神。就这样简单。神说我要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这里神提到自己的形象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今天如果知道神是怎么样的，是透过什么途径，我到底透过什么途径来知道神是怎么样？我知道神是怎么样的途径，不是根据我自己的揣想，因为理念是被造的，理念被神造，所以理念比神小，以比神小的有限去了解无限，本身是一个不可能，因为有限与无限之间差距是无限的。我再讲一次，有限与无限之间差距是无限，所以以有限去想无限，本身是一件不可能的，无限可能的事情。我们的脑子不到1500cc， 大概1385，聪明的1450，你可能1470，但是不到1公斤半的这个头脑，要想通宇宙万物的神，这是可能吗？不可能。所以呢，神就用自己的启示来使人了解。我今天知道，贵姓啊？孔弟兄在哪？孔弟兄，我知道他在哪。这个孔弟兄性格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不能猜出来，除非他自己告诉我。所以在这里提到对神的认识呢，圣经提出有不同的范围。那么这个问题呢，我又是在退休文里面提到，现在我们继续想到。对神的认识 是借着神自己启示自己。所以现在我用这个字，启示英文叫做 revelation。 revelation 原来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是打开地面，打开你看见正向的一个人，他看见他的母亲煮饭在煮东西，妈你今天煮什么？他说静，妈你今天煮什么？你静，我要看一下，妈妈说看一下哈，一下子就好了，打开端起来，打开一看的时候，我知道了。他对别的孩子说，我知道妈妈煮什么。你怎么知道？猜出来的吗？不是。是他告诉你吗？不是。是什么？是他打开给我看一下。这个打开看一下叫做启示啊。那么这个启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自己把那个超自然的奥秘告诉你。神的奥秘 The mysteries of God 分成两部门，第一个部门叫做自然的奥秘。自然的奥秘怎么样能去了解呢？就是借着理念去了解。为什么理念能了解自然呢？因为自然是为人造的，在人之下。你注意听下面几句话，自然是为人造的，在人之下。理念是超过自然的，所以以神所造给我们的理念去研究自然是很容易很简单的事情。所以呢，自然的奥秘去把它挖掘出来 discover， 结果这些 discoveries 就变成科学。第二样，超自然的这一个奥秘怎么样能了解呢？这不是借着自然能够了解，但是借着超自然的启示才能了解，就是启示。现在我们要从七方面来思想神的形象的问题。第一样，我知道神是谁，不是因为我猜出来，那是因为他告诉我他是谁，他才是谁。现在请你猜，我大概是广东人，或者是江西人，或者浙江人，或者是朝鲜人，你猜看看啊？朝鲜人啊，有的人看我像朝鲜人。这次我真的经过朝鲜，所以大概一下子就朝鲜面，我也不知道。从朝鲜呢，我这个韩国 Korea 坐飞机一直到 Los Angeles 的时候，有一个女人也是韩国人，她坐在我身边。后来她就说，我的丈夫呢是美国人。我说你是韩国人，你丈夫美国人？他不是美国兵在韩国打仗，后来爱上了你，同你结婚？他说对呀。他在美这个韩国，那么你英文一定很好。他说我英文一个字也不会。哎，后来他叫我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就这样慢慢就谈爱情，就谈上去了。那他说我说那么你的孩子一定很漂亮。他说是，我的孩子很漂亮，又有一点像美国人，又有一点像我这个韩国人，所以呢像好几种人。那么呢，我说那你美国你丈夫美国人？他说我的丈夫呢是也不是纯粹美国人。他也是，爸爸是墨西哥人，妈妈是什么人，祖父是荷兰人。哇，他念了一大堆出来了。哇，所以我是看他是大种，那炸了一大堆，所以就混炸出来，混血儿一定很多种的孩子。那么他就问我说，你是混炸几种的啊？ How many kinds of mixed blood do you have？ 我说 No， I'm original Chinese， original， 我没有混炸，我没有和别的种族混炸。他说我看你的面又有一点像菲律宾，又有一点像台湾来的，有一点像印尼，也有一点像韩国人，又有一点像香港，我不知道你哪里来的。他这样讲，我给他讲了，我感到这个很没有意思，说我的面又像菲律宾，也又像什么，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啊。现在我们的思想像你像谁，这个像神，他说我们像他，那么我们要先思想神是怎么样的。神是怎么样的？不是我猜出来，这样你不能猜出我像谁，我是什么人，你不能猜。你的猜和事实之间的距离也是很大的差距。猜是猜，事实是事实。那么我们现在对神的认识也是如此。圣经告诉我们，神第一，神是灵。现在有必的把它记下来。 God is， 所以神造人的时候，人被造成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你是谁？你是人，是怎么样的人？是有灵的人。 Spirit， 灵印，灵感，灵魂，
灵性，中国人把哲学归纳起来，讲了一句话：人是万物，就是什么？如果希腊的大哲学家他说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all creatures， because human being has a reason， we are rational being， 理性成了人与万物之间的分别。我要清楚告诉你，神把更重要的一点告诉你，人与万物之间不同的地方，因为人是有灵性的 spiritual being。当上帝造了亚当以后，把亚当造成功了，以后呢，就把灵性放在他的里面。亚当不单是一个有肉体的人，亚当是一个有灵魂的人。你说我不能相信神用尘土造的人，我相信，我是尘土造，没有一句话比这一句话更的科学。多少知识分子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的，哈哈笑。你笑什么？你以为这不合科学？你能讲出更合理的事情来？人的身体里面有 carbon， 有 hydrogen， 有 oxygen， 有 nitrogen， 有 sulfur， 有 phosphorus， 有 iron， 有钠，有氯，盐，还有其他的成分。在这十六种的成分中间，最重要的十六种，从其他元素中间，尘土里面都有的。所以神说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有什么不合科学的事情？如果不合科学，我只能说科学不合这个，不是这个不合科学。 Science is too low to interpret the spiritual word of God。 人是泥土造的，我是泥土造的，所以我里面有这些东西。不但如此，我每天洗澡的时候我都把一些的泥土洗出来，因为我里面是泥土造的。你三样，我是泥土造的，所以直到今天供应我身体成长的一切东西都是从泥土来的。你说怎么解释呢？我吃牛肉，牛肉吃草，草从泥土出来。我吃苹果，苹果从苹果树出来，苹果树从泥土出来。你说我不吃牛肉，我也吃不吃菜，我也吃不吃苹果。你吃鱼，你吃鱼，鱼那里来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更小的鱼，更小的鱼吃最小的鱼，最小的鱼吃海草，海草从泥土出来的，对不对呢？所以你说我不相信，我告诉你，人是泥土造的。这到今天神的还是借着尘土造的人，这是神一个定的。我是泥土造的，所以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把我埋葬了，过了五年，过了十年，你把我的棺材打开来看的话，你看见我变成黄土一本，我还是泥土造的，所以我归回泥土，有什么不合科学的地方？不但如此，你说那骨头怎么办？骨头并没有消灭，为什么人泥土来的变成泥土，骨头还在那里？上帝留下骨头要同进化论开玩笑，证明进化论是错的，所以他留下骨头。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造了人，有了这个身体，泥土的身体以后，你还不是人。神在把生气追到他里面去，你吹进去的时候，你变成幽灵的活人。今天我们把人同动物之间的从相似点相对的 similarity 去找到的是什么呢？相似性不过是一种，这种就是体性。但从圣经里发现，人之所以为人，不但有与猴子与动物相同的体性，超过这个的才是人。你不但有体性，你还有理性，你不但有理性，你还有灵性，你不但有理性，你还有恒性，否则你不是人。你是人，因为你有神所造的灵在你里面，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先认识神是谁，来我们才认识我们像他是什么意思。第二个意思，圣经告诉我们 God is holy， 上帝是圣洁，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把良心放在人的里头。我是谁？我是有灵的活人。我是谁？我是有良心的人。我之所以称为我，我是称为人，因为我里面有良心。良心这个字，希伯来文 sinesis， 希腊文 c
conscientia， 拉丁文英文 conscience， 请问这个良心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无论希伯来文，无论希腊文，拉丁文原来的意思就是 co-knower， 以我一同知道的那一位。当我犯罪的时候，我可以说没有人知道，但良心说没有人知道，我知道，
不要紧。
良心说很要紧，
没有人看见，
他说我看见。箴言告诉我们 The spirit of man is the lantern of God，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肠肺腑。你犯了罪你不知道，但是神看见，神把一个代表放在你里面，是动物所没有的，就是良心。你是谁呢？你是人。你是怎样的人呢？你是有灵的人。你是怎样的人呢？你是有良心的人，因为你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今年的多少的人，他的良心叫做不良之良心，所以慢慢慢慢良心受欺骗受侮辱，变成什么心呢？变成狼心啊！我是凭良心做的，我是凭良心说话，真的良心吗？有一个传道人到非洲去传道，很多人来受洗，有一个酋长也来受洗，他说我要受洗。这个传道人是很正直的，不寻情面的，虽然酋长地位很高，他说对不起，你有18个妻子，你怎么能受洗？他听不懂，他说18个妻子不可以受洗，要多少个才可以？这个传道人说不是，圣经说神造一男一女，所以18个妻子不行，所以基督徒能有1个妻子。他也不计较，也不讲话，好，他就走，他也不生气，也没有反对这个传道人。他走了以后呢，过了3个月，第二次司祭的那个礼仪他又来了，他说我这一次一定要司祭，照着你讲的话我一定要司祭。这个传道人想他一定要司祭，这个要瞒了，这个走瞒路了，因为我不给他司祭他可能会杀我了。所以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司祭？他说你说嘛，受洗的人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吗？我现在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我凭良心说，我凭良心说，没有骗你，诚实的凭良心说诚实话，我只有一个妻子。传道人问他说你就是从前要来受洗那一个吗？是啊。你不是18个妻子吗？是啊。现在呢？凭良心我告诉你，很诚实，只有一个妻子。传道人问他其余那17个呢？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都把他杀掉吃掉了，现在我凭良心我只有一个妻子，我要来受洗。这个叫做良心。神造人的时候有良心在里面，这个良心受风俗受教育受民族受传统受宗教的影响。所以在中国一个男人妻子不怀孕再娶一个小老婆是没有违背良心的事，但是在中国一个女子丈夫死了她再嫁叫做失去贞洁，你看见没有？人的良心受文化的影响，人的良心受人自己的捆绑，受那个不正的不正确的方向所引导。在印度过去的印度，一个女人丈夫死了被烧死的时候，她妻子也要活活被烧死，才是叫做凭良心做人的。良心已经不良了，现在多少的人不是良心是狼心。神造你的时候你原是有良心的，这是第二样。第三样， God is spirit， God is holy。 第三，圣经告诉我们 God is immortal， 神是永恒的。因为神是永恒的，所以神把永远的性质放在我们里面。我是谁？我是有永恒的人。 I am a being with eternity， immortal being， eternal being， 我是有永恒的人。因为我是有永恒的，所以呢当某一个时机来到的时候，我会思想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Why I am here， What is the purpos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my life to be here。 你到美国来做什么？你中国人到美国来做什么？你要求求，你求求做什么？ 有更多的学问，有更多的学问做什么？可以服务国家。现在有多少的人拿了高级的知识文凭，他们不回去，在这里。我看见一个博士在拆了套推车，另外一个博士研究很高深的博士开一个菜馆，你在做什么？我告诉你，知识并没有把人生的目的、真正的方向告诉你。你是人，我今天奉主的名对你说，创造你的神差遣我来，对你说，你是人，你是有永恒的人，你的永恒要在哪里度过？亲爱的亲人，亲爱的同胞，亲爱的知识分子，你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是永恒的，你是永远的人，你要到哪里去？你要到哪里去？当康德年老的时候，他把他整个的哲学系统归纳起来，成为几句话：我能知什么？我当做什么？我的盼望在哪里？我要去哪里？请问你要去哪里？你的永恒在哪里？这是第三，主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还要再来迎接你。”只有在基督里面，你找到永远的归宿。耶稣说 ：“I am the way, I am the truth, and I am the life。”除了我，没有一个人回到父那里去。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圣经说神是自主的 ，God is the Lord。因为神是主，所以我们照着神的主权造的时候，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时候，神就把自由给我们。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是有灵性；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是有良心；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是永恒的；人之所以为人，人是自由的。从这几个方面看，你清楚知道，你不是像普通的动物。动物是动物，人是人，人不是动物，动物不是人。如果你不清楚，你就不会过一个像人的生活。你是人，你也自由。我可以告诉你，动物的整个生命 had been completely computerized。 到什么时候要结婚定了，到结婚他会要结婚他会叫啊，什么时候他不要结婚的时候他就不要结婚了， computerized。 但是你是人，连性、连理智、连感情、连意志你都有自由。你不要结婚你可以不结婚，有的人可以一生不结婚，他有自由。你不但有这个性欲的自由，你不但有理智的自由，你有感情的自由，你有生活的自由，你有道德的自由，甚至神给你反抗神的自由，你看见没有？但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人的自由不是绝对的，所以神把自由给了人。他讲这样的话：青年人，看你爱看的去做你爱做的，你眼看什么去看，你要做什么去做，但是为你所做的这一切，有一天你都要站在上帝的面前受审问。所以我今天很严肃的，我很忠诚地对你说，你的自由是要向神负责的自由。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人是罪的奴仆。你犯奸淫吗？你是奸淫的奴仆。你赌博吗？你是赌博鬼的奴仆。你说谎话吗？你是欺骗的奴仆。你用各样的罪捆绑自己，痛苦、虚空、挣扎、 frustrated、 confused、 distorted。 Your life has no real freedom。 今天我奉主的名对你说，主要把真的自由给你，就在圣灵里面认识真理，耶稣救恩你们。这是第四，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是有灵性、有良心、有永恒、有自由的。第五样，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光 ，God is light。因为上帝是光，所以人是有荣耀的人 ，You are glorious being。我是谁？我是荣耀的。你是谁？你是荣耀的。我们中国人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把光同荣连在一起。这是非常合乎圣经的教训。 你要为国争光，这样才有荣耀。光荣光荣争光沾光，哎呀，珠光宝气啊！一个人有荣耀呢，就要有光。所以呢，我们戴的戒指不是从木头做的，不是火炭做的，不是煤做的，是金的，是银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呢，会闪光的东西才是荣耀的东西。但真正的荣耀不在手上挂什么，乃在乎你心上穿什么。真正的荣耀不是额头挂什么，乃在乎你听什么。真正的荣耀并不是你的这个面上挂什么东西，乃你面上发出哪一样的光，有没有圣洁的道德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光荣荣中耀足，为国争光，荣耀光辉，光辉荣耀，无形中有一个关系。但真正的荣耀是什么呢？是圣洁的荣耀。所以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什么荣耀。你看见没有呢？什么是真的荣耀？哪里有罪，哪里就没有荣耀；哪里有荣耀，哪里就没有罪。罪增加，荣耀减少；罪完成，荣耀就没落；荣耀完全，罪恶就消灭。荣耀同罪恶的关系，你在罪恶中间，你失去神的荣耀。第六样，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人照着他自己的形象。 God is the Lord, God is light, God is love。 上帝是爱，因为上帝是爱，所以呢，人是有交通的人。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有交通。我们不能孤单，我们不能自己一个人在宿舍里面，在房子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找朋友。所以我们需要找那知心的朋友，知己的朋友，找那能够倾谈的朋友，能够深深了解的朋友。这个朋友和朋友之间要什么？要交，交了要通。如果同一个人讲话讲来讲去讲不通，你不要去找他，你要找一个通啊。这个通是双方面，我把我的事告诉你，那你呢？我不告诉你，那岂有此理。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你，你不告诉我，我去找别人。我们找一个能够彼此交通。交通的意思是 communicate, communication。 今天心理学已经证明出来，交通不正常的人心理就不正常。你了解这句话吗？啊，一个心里有病的人，如果他肯把他心中一切的痛苦信任一个人讲出来，讲完了他的病就好一半了，你知道吗？你今天心里有病，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你。我告诉你，你今天不但心里有病，你灵性有病，因为没有一个比你更大的能够容纳你一切的痛苦。我告诉你，在你心中若有什么忧虑，你当告诉耶稣，你当告诉耶稣。有一位他了解，他比你更大，他与你交通，就是神。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回到神的面前，你永远没有平安。悠悠远远如同一叶扁舟，在狂浪大浪的中间没有方向，在那里翻来覆去。这是人。今天主说，来到我这里来，我给你安息。劳苦担重担的，来，我给你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的学我的样子，负我的。为什么说学我的样子？因为你是照我的形象，我的样子被造的。你要来与我交通。这是第六样。最后一样，神是谁？God is Lord, God is light, God is love, God is life. 神是生命，所以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应许。我在这里画一条线，这需要一个步骤，在耶稣基督的应许，把永生赐给我们 ，eternal life。一个人有永恒而没有永生，他是很可怜的。有永恒而没有永生的人，不知道他到达哪里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有一切信他的不至什么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为你死了，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舍弃生命，只有一个目的，要做你的罪得到赦免。你没有方向的自由转回来，你已经失败，羞辱主名，没有荣耀的生命，今天与神发生关系。耶稣基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反到他面前来的人，主耶稣说：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一个人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连一个也不撇下，我要把永生赐给他们。请问，你可不可以？你是谁？你是人。今天你像人吗？你应当像神。人应当像神。人不但不像神，不像天使，连人都不像。今多少的人生活像牲畜。八年以前，我在德国讲道，有一天有一个人带我到柏林大学去，我参观，我在柏林大学的参观，我发现他们所卖的书，他们所看的东西，脏的不能再脏。我第一次，我灵里面一个很大的感触，人像谁啊？今天人的生活像谁？多少大学教授，多少知识分子，多少人所崇敬的科学家，你注意看他们的私生活，有的比野兽都不如。你看到什么的？人可以用知识遮盖自己，但在神面前不能遮盖。神说：“你是照着我的形象造的。”你今天像谁？你像谁？神说：“你不懂应当像谁？”好，我把我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派他去，让他在世界上给你看见，做人应当像那样。基督不但彰显真神，也彰显真人。在基督里，把神的启示带到最高峰，把人为的宗教、虚假的道路都完全显得清楚。真神造人，假神人造，真人像神，假神像人，真神造人，假神人造。耶稣站在历史的中间，他说 I am God, I am the way, I am the truth, I am the life, come and follow me. 你可以想想，你可不可，你可不可，我们低头祷告。
主愿将你，主愿将你，拥有的救主向你接近，有主的恩典，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灵引我进你。
哪一个人？大家低头闭着眼睛。哪一个人，无论你信主或者你是非基督徒或者基督徒，我今天不是对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讲道，我是对人讲道。你是人，你哪一个人？你说我今天听了圣经的道，我知道我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愿意从今以后学习向神，我愿意借着基督回到神的面前，过一个荣耀神、像神的生活。有这样的人，今天晚上你做这样的决定，你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像神，请你把手举起来，许多人举手，他们是人，他们愿意像神，你也愿意，请你把手举起来，这样放下去。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主，记得放下。还有人？不是你，感谢主。我不要延长太多的时间，我不要你浪费，
乃是照他的形象。